去追寻。
礼第五牧师主讲，第一讲，为世之神。经文记载在新约使徒行传第十七章22-31节，保罗站在亚略巴谷当中说，众位雅典人呢，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为世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上帝，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早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上帝，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我们既是上帝所生的，就不当以为上帝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使人蒙昧无知的时候，上帝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经文读毕。
今天早上我们思想一个主题，为世之神。为世之神，请打开圣经使徒行传第十七章22-31节。这个世界上也许超过50%的人，他们所拜的神是未知之神，也就是说他们所拜的神他们自己不认得，也就是讲他们所拜的是某种的偶像。使徒保罗在他第二次宣教旅程的时候，他到达了雅典，雅典这个西方文化的发祥地，西方的文化大半受到了希腊文化的影响，所以雅典人特别骄傲，因为他们的文化影响了当时的那个时代。出乎保罗意料之外的，他在雅典的时候，他观看的时候，当他们游行的时候，他们中间竟然有一位神叫做未知之神，在这一群拜理性的雅典人当中，居然他们有一个神牌是未知之神。保罗因此站在雅典市最高的一个地方，一个小丘，这个小丘叫做亚略巴谷山丘，也有的叫做火星丘 Mars Hill。 保罗站在这个小丘上面，他可以看到所有的雅典的城。那保罗的后面背后就是有名的，也是雅典人所骄傲的巴瑟牛神庙。那保罗在这个地方给了他著名的火星丘的正道。火星丘我去过好几次。火星丘现在只是一个小的土堆，站在这个土堆上面，你爬上去，你可以看到了所有的雅典城。那在火星丘的背后，那就是世界上有名的，也是雅典人所骄傲的，希腊人所骄傲的巴瑟牛神庙。那巴瑟牛神庙，你只要从很远的地方开进雅典城的时候， 你一定会看到，因为是雅典最高的山，他们喜欢山，他们认为在山上是很接近神的地方，他们盖了这个巴色纽神庙。保罗就在这个地方，火星山、火星小丘，这个火星丘上面他证道。那他的证道的主要的内容，我们可以从几个角度来看。那他首先他很沉痛的对那些心里面很骄傲的又重理性的雅典人这样说，看啊，这就是你们所拜的神，你们这样重理性的人居然所拜的是未知之神。然后接着保罗给他们答案，保罗给他们什么答案呢？他讲我们所信的真神是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复活，他启示他自己是真实的。他引用我们可以从17章第31节看得出来，他讲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我们所信的真神是一位启示自己能施之神。今天早上的我们的信息未施之神，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看。保罗要我们首先认识真神，其次保罗要你跟我认识自己，最后保罗告诉我们，如果你有这个心要认识真神，那你就必须认识自己。当你认识自己的时候，你更能够认识这位真神。这个时候呢，保罗第三方面就劝告他的听众要信靠真神。今天早上的信息我们可以这样讲，保罗要我们放下未知之神，放下偶像，来认识真神，认识自己，最后去信靠真神。我们先从第一个角度来看，认识真神。我们看到第17章23节，保罗说，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未知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不认识他们所拜的神，他们不认识，他们立了一个牌位叫做未知之神，为的是什么？怕疏忽而漏掉有一个神没有拜他。雅典人所拜的是泛神论 Pantheon， 所有的神他们都拜，中间放一个牌位未知之神，万一漏掉的话呢，他有一个借口说已经包括在这个里面，那这位神他们不知道，因此他们所拜的未知之神是指的是偶像。那保罗在这边讲，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神学，我们所讲的神学和认识有密切的关系。430几年前，一位神学家加尔文这样讲，他讲认识跟知识有密切的关系，但是这种认识不是一般的认识，而是与金钱相结合的认识。加尔文接着又讲，认识上帝与认识人是互相关联的，只有真正的认识人才能真正的认识上帝，只有真正的认识上帝才能真正的认识人。弟兄姐妹们，朋友们，我们要传福音的话，我们必须让对方认识他自己。他怎么能够认识自己呢？我们可以告诉他，我们所信的神是借了这本圣经启示他自己的，因此我们要认识自己，我们必须认识神，从这本圣经里面来认识真神。当我们从这本圣经来认识真神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我们所信的真神是这么的爱我们，是这么的公义的时候，那我们呢，我们就觉得我们是这样的污秽，像我这样的人怎么神会爱我呢？那我们就会更加的认识自己，觉得自己的不可靠。今天一位真正认识的神绝对对自己是没有把握的，因为觉得我们这个人太污秽太不可靠了，只有神是可靠的，神借了这本圣经启示给我们。因此认识真神跟认识自己这两个是不可以分开的。好，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边我们要认识真神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雅典人所谓的卫士之神，我们来看一下保罗怎么解释这卫士之神。这卫士之神也就是偶像。什么是偶像？我们现在来谈一下偶像的特点是什么。保罗在这一篇讲道里面讲得清清楚楚什么是偶像。24节，偶像是什么？住在人手所造的殿里面。偶像是住在人手所造的殿里面。你到佛教堂到庙里面去看的，那边有偶像。因为呢，偶像是住在人手所造的殿里面。偶像呢又是什么呢？25节，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你到庙里面去看偶像的时候，偶像前面呢放了一点苹果香蕉，有的时候放了一点什么鸡跟鸭在那边，他怕呢他们的神会饿会缺少。我们的真神供给世界一切，用他的大能托住了整个的世界的自然律，使地心引力很有规律的一直在那里掌握住整个的宇宙世界。我们的神不缺少什么。但是什么是偶像呢？他住在人手所造的殿里面。什么是偶像呢？保罗这边讲得很好，是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保罗更进一步来讲什么是偶像。29节，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哦，偶像是人所造的，人用金银石头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三个特点，他住在人手所造的殿里面，他看起来好像缺少，他肚子会饿的。然后呢，他是人手所造的。我跟师母到过缅甸好几次，因为我们在缅甸有个宣教工厂，我在缅甸有20位同工在那边，都是缅甸的人，都是中国人，是缅甸人。我们训练他们，让他们去做宣教的工作，去开荒，在少数民族中建立教会。到缅甸的时候，很多地方几乎都是庙。这么穷的国家里面，但是他们花了金银石宝石，缅甸出宝石的金银宝石来造偶像，也就是第29节所讲的，缅甸的这些佛教徒这些和尚，这些尼姑加起来的数量上百万。那呢他们不做事情，那他们呢就在那里来侍奉他们的偶像，他们所雕的，他们所服侍的庙里面。我们看到保罗在这边讲第16节，他到雅典的时候他心里面很着急，也就是说他心里面有一个很强烈的传福音的热忱。这个热忱要使那批拜偶像的人，使他们能够了解自己做错了事情。那所以第16节，你看他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心里着急。第23节，他讲我游行的时候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了卫士之神。今天同样的，在这物质文明的21世纪新的千年中间，有多少的人在拜偶像？他们的偶像也许不是一个很显明的一个菩萨在庙里面，他们的偶像在他们的心中是金钱成为他们的偶像，权柄成为他们的偶像，这个情欲成为他们的偶像。 money power sex 金钱权柄情欲成为他们的偶像。人为什么拜偶像？今天我们要从保罗的正道里面我们能够了解为什么人会拜偶像。圣经这样解释，是每一个人生下来都是有罪，这个罪是第一个人，神造了第一个人，神造了第一个人之后给他这个尊贵的地位，让他代表所有他以后的后裔。因此我们在神学上讲，神跟亚当立了一个约一样，工作之约。亚当所说的话，亚当所做的话，代表了整个的人类，这个叫做工作之约。就好像什么，当年的英国女王，如果英国女王说我们英国跟阿根廷宣战，这一句话，英国女王的这一句话把整个英国的人民带进了战争中。就好像亚当他做错了一个选择，他选择背叛神， 他把所有的人类就带在罪里面。今天所有的人生下来统统有罪，这个罪原罪，原罪就是那第一个罪所产生的结果。原罪不是讲第一个罪，原罪是讲第一个罪所产生的结果。今天你跟我统统有原罪，人类有罪的自我，人类也对那个创造物的主权起了反感。保罗在罗马书里面，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九节到第二十一节，我念给大家听，讲出了这个道理。罗马书第一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非常的重要，弟兄姐妹，我们必须把它放在心里面。这表示说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有真神的意识在他们的心中，而且这种意识使他们有自救感，自己觉得亏欠，这种意识使他们不愿意见到真神，因此他们把那种对真神的自我意识在心中呢压在心的底下。好，我读给大家听，罗马书第一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证明刚才我所讲的话。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二十节，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这个叫做普遍的恩典，神给世人普遍的恩典，让他们看到神所造的，甚至于看看自己的手，看看自己的这个人，那觉得呢非常的奇妙。所以世人讲，我是被 wonderfully and fearfully made， 这个创造的神，那我们是他手中的杰作，好像以弗所书第二章十节一样，我们是他手中的工作。这个工作就表示人是他神手中的杰作，做的最好的一个工艺品。那呢，这边第二十节讲到，自从造天地以来，神性的永能跟神性呢、啊，神的永能跟神性是明明可知的。世界上每一个人，通通看到这创造的宇宙万物、阳光、自己、人，他都知道这个神，他没有办法无可推诿。第二十一节，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晃，无知的心就昏暗了。好，二十一节是保罗讲到他有这个意思，而这个意思因为他有罪性，罪性使他不愿意悔改，他把那个知道神的那个神性的那个感觉呢，那他自己压在心底下，越压他自己越有愧疚感。好，保罗就讲这个观念呢、啊，赴死的人要拜偶像，主要是因为罪性的关系，对创造的物、造物之主的主权反感，我们不愿意他管我们，我们要自治。今天所谓的后现代潮流冲击了每一个在二十一世纪的人，个人主义、物质主义、自我为中心、自治主义，把那个罪性充分的发挥出来。自治，我不要有权威，我不要有神来管我，这个是罪性。第二方面，神呢又将一般性的启示放在每一个人的心中间，这个人呢把它压制下去，这种压制感使他们呢促使他们要造偶像。因此坚决的人拜偶像是表明出什么？表明出真神存在，有真的真神启示，而且他们自己也感觉，而且自己感觉自己在背叛真神，因此他们压迫在他们的心底下。所以拜偶像的人心中呢体会得出来真神的，而且不但体会得出来真神，而且体会得出来真神的启示，只是他们把它压制在底下。好，现在请你看这个图，我现在呢取了一个长方形，长方形的四个顶点，我现在四个顶点叫一二三四，我们让二四跟一三是两个，是长方形的两个边，那呢我们把二四放作是底线，我的左手边一二是 垂直于二四，我的右手边是三四垂直于二四。好，我们如果画了实线，二跟四画成实线，一三四画成实线的话，我们现在把四个顶点我们放位置。第一个，我们的真神是 number one， 我们放在第一号，第一号上面，那一号的底下就是 number two， 二号，二号呢放的是基督徒，基督徒，基督徒敬拜真神，他的上面管制他的就是他的主，就是真神。我们在真神的旁边写出他的属性来，他是一个什么神呢？立约的神，跟人立约，他不是不顾人，他跟人要立约的神。我们看到在基督徒那个地方，我们讲出真神跟他之间的关系。第一个，神与他的被造物是有关的，真神不是造了人之后就不管的，真神跟他的被造物有关，而且是立约的主。我们第二方面，我们看到真神他不避开的，他愿意亲近我们。第三方面，这个真神借了圣经解释这宇宙怎么被创造，解释他怎么样的拯救人，借了这圣经最后一本书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怎么结束，他跟他说拣选的人，愿意跟随他的人将在永世里面怎么样的美好永永远远的在一起，他是解释所有。另外一方面，这个真神在圣经中启示自己，他是可思之神，不是未知之神。可思之神，我们看到一跟二这条线，我们用虚线来表示，二在底下，一在上面，这一条线是基督徒的观点。刚才我所讲的通通是从基督徒的观点来看，都是从圣经上来看。好，我们再来看三四两条线，三我们把它放作是非信徒，他不相信神，他不相信神，他要自治，因此他要坐在楼上，他要坐在楼上，他要坐在三的地位。这三的地位是跟一，一三是平行于地面的，平行于二四的，他要站在一个好像神的地位，他在上层楼，上层楼。神学家 Francis Schaeffer 雪佛先生讲，人要坐在二层楼，高层楼。高层楼呢，他把他自己，因为保罗所讲的罗马书第一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他坐在上层楼。那我们看到他的下层楼是什么？他的下层楼就是假神，第四的位置是放一个假神，他的下层楼把它放一个假神。这个假神的特性是什么？我们在这边给了定义，它是与被造物相同的。我们刚才讲过这个假神，对不对？是人手所造的，用金银石头所雕刻的，而且他好像缺少了什么，我们要常常拜他的时候放点东西给他，让他可以吃。而且呢，这个假神呢住在人的人手所造的殿里面，他呢今天 50% 以上的人他坐在楼上，他楼下有一个假神，有时候不时他心中有点空虚呢，他就下楼跟这个假神玩玩，对不对？有时候呢就放一点东西，苹果香蕉好在榴莲，他就给怎么样，给假神去吃吃，好像假神缺少了一些什么东西一样。好，这个假神呢是近在手边的神，对不对？很方便。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神，真神的属性。真神的属性是我们看到有两方面，我们来形容我们的真神。第一个，一三两条线来形容，那是超越性的。我们的神是超越过我们，他的意念超过我们的意念，圣经上面讲超越性的。我们的神呢也是潜在性的，是无所不在的。二四这条线无所不在，他可以跟我在美国 New Jersey 在一起，他也同样的可以跟纽西兰但尼丁的，那可以跟沙巴，可以跟吉隆坡的，可以跟台湾香港每一个信徒在一起，无所不在的。好，我们看到有一个现象， 有一个现象，这些非信徒，我们就用个比例，用雅典的，他们是重视理性的，他们是这样的重视理性，这样的重视理性，但是呢，他们的理性告诉他们什么？他们没有办法相信一个神是潜在性的，无所不在的，他们没有办法相信一个神是超越性的，因此他们的理性走到极端，没办法突破的时候，理性没办法突破的时候，就反弹，反弹从理性变成非理性。因此我们看到这些希腊的，这些雅典的重视理性的人，走到一个极端之后，就好像钟摆到了极端之后，就反的向另外一个极端，从理性跳到非理性，非理性就在楼下造一个人手所造的假神，叫做未知之神去拜他。今天不管你是科学家，你有多少的博士，你怎么样的重理性，同样的跟2000年前的雅典人是一样的，他们觉得神的超越性，神的潜在性没有办法相信，因此他们的理性走到了极端之后，他们就钟摆飘到另外一方面，变成非理性，他们在他的楼下却造了一个假神，而他们呢却有失去拜他，他们的假神是跟被造物一样的，他们的假神是因为理性走到极端的关系的非理性，他们是近在周边的神。好，我们看到了这点，我们从这个图里面，我们在思想什么是非信徒的观点。非信徒观点是三四这条线，他必须解决，非信徒的观点必须解决超越的问题跟潜在性的问题，所以他们才产生了一个假神。第二方面，非信徒的观点他不能逃避，不能逃避，不能逃避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保罗讲罗马书第1章19节到21节，神已经启示给他们，他们心中有那个反感，反感把神压制在他们的心底下，他们越压制越自己有亏欠感，因此他们用一个代替品，用一个假神。你看到没有？圣经把他们的心理描写得很清楚，保罗描写得很清楚。第三方面，我们看到非信徒的观点，在偶像的崇拜中间，他们有真正和最终的矛盾存在在那里。你看这两个顶点，第二跟第三是完全冲突的，真基督徒跟拜偶像的非基督徒完全冲突的。真基督徒甘心把主权交给神，他自己住在楼下，而这些非信徒他们自己要坐在楼上，这两个位置是完全冲突的。他们要自治主义，而基督徒是讲求呢主权交给神。我们看到第一次是完全冲突的，一是真神，神是高高在上，他不但是超越，他也是有潜在性的，他是创造者，而假神呢是被造者，而假神呢又近在人的周边。因此我们看到这是非信徒的观点。什么是信徒的观点？我们看第一二这条线，信徒的观点他借了把自己主权交给神，借了相信，借了 faith 相信，他能够解决超越性跟潜在性显然的矛盾，他可以解决，因为我们所敬拜的是神，他是超越的，因为他是神，他可以维持自然律，他也可以毁坏，或者他也可以超越自然律，因此我们相信他是潜在的信的，这是超越性的，这是信徒的观点。我们看一二跟三四两条线显然是完全的平行，而没有交叉的余地，因此从这个观念来讲，我们信徒跟非信徒的观念是完完全全是平行的，没有交叉的地方。我顺便在这边讲一句，我们中间的年轻人，你如果在交男朋友女朋友的时候，你如果是一二这条线，而你的对方是三四这条线，永永远远不相交，因此你们的结合是很难蒙神的祝福，除非神特别特别的恩典，他可以超越一切，可以 有它的潜在性。因此我们在这边看到，你跟我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了解对方，了解对方，认识真神。我们要先认识偶像是什么，是卫士之神，而真神是什么？启示之神。我们的真神是启示的，启示之神。我们从这一点认识真神里面，先认识了偶像，我们现在在认识第二步。我现在带你们来认识真神。我们的真神是启示的神，从罗马书第一章，我再说19节到21节。那这边呢告诉我们，保罗在使徒行传17章又讲，这个神是真神，启示的神。保罗在这边讲几点很重要的，这边讲了很多点，我拿两点重要的。第一个，神是全权的神，他是创造的神。好，我们看保罗在24节里面讲，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我们的神是创造的神。保罗特别用当时时代的一个希腊诗人的话为证，这个希腊诗人的话说明人类是神所创造的。第28节29节，他讲你们自己的文化，你们的文化里面，你们所尊敬的这首诗里面讲，说明人类是神所创造的，居然你们自己都不相信。你们中间的人，诗人就有全权之神的观念，居然你们自己不相信人是神所生的。第24节讲到这个神是天地之主，讲到24节这个神是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跟偶像不一样。而且24节又讲他不缺少什么，因为他是全权的神，创造的神。而且呢，第26节我们看到保罗怎么讲，他讲这个神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这个神，我们中间每一个人，他定准你们到纽西兰，你们在年轻这段时间到纽西兰，可能毕业之后去的每一个地方，神都定准什么？你们的年限和你们所住的疆界。28节，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多在乎他。这一位真神是参与的神，参与在跟随他的人的心中。这位真神不是卫士之神，是能事之神，而且是这位真神是启示之神，他是全权的，是创造之神。好，第二点，他讲，我告诉你们，保罗讲，他讲，我告诉你们一个最重要的思想，他是全权之神，是创造的神。第二个重要的思想呢，这个神不是创造了我们就算了，就离开我们了。这个神是救赎者、爱人的神。第31节，他借了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可以相信的，为世人死而复活的救主。第25节，他讲自己倒将生命气息赐给万人，赐给万人。弟兄姐妹，我们从保罗的讲话里面，保罗这篇讲道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实际上从圣经里面保罗所讲的罗马书第一章19节到21节，世界上没有真正的无神主义者，没有真正的无神主义者，因为每一个人都借着看到神所创造的宇宙万物，他知道有一位真神，而且他不愿意他来管制，他把这个意志压制在他的心中。这一点我们要认清，保罗告诉我们，从他的保罗的神学思想，新约的神学思想，让我们看到没有真正的无神主义者。为什么呢？因为对神的认识永不可能完全从任何人的思想中间把它除去。而且什么？而且人最基本的罪可能就是拜偶像，那个人最基本的罪就是压制那个对真神的感觉，神启示了而把它压制，这个是人真正的最大的最基本的罪，那就是压制对神的真理，对神直接给每个人的启示。我们知道保罗所讲的，保罗也在这个地方告诉了我们，这就是那个压制感，那个亏欠感，就是罪 guilt， 的感觉，就是罪。我们呢，把神的荣耀用偶像来取替，自己坐在楼上造一个偶像，这个是罪上加罪，因此神要审判他们。神让启示了他的道德观，神要借着他们拜偶像压制自己，而且过分的欢拜偶像来审判他们。他们把神的真理当作谎言来取代，神要审判他们。这是保罗的信息，认识真神。